第二节，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第八节，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么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寻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第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读经到此。
谢谢你那指示的读经。今天早上的福音主日，我们高兴请到新加坡青年领袖神学院的院长张胜牧师在我们当中传讲信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请张牧师。
今天是十月的第五个主日，我想多数的教会每年在教会中的这个布道会大概有四次吧，多数是以第五个主日。我们感谢上帝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传扬福音。当然传福音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使徒保罗说我不传福音有祸了啊，我不传责任已经托付我了。当我们守圣餐的时候，圣餐除了纪念主啊，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就是表明主的死，表明主的死也就是传扬主的死，传扬主的牺牲，传扬主的爱，只等到他来啊，只等到他来。那么一方面我们每天盼望，盼望什么？盼望主再来。我们每天也为主传福音直到他来，所以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是一代接一代。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是一个人啊，一个人传给一个人，一个人也要告诉你，要告诉你的弟兄，我们是一直要做传福音的工作。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已经信主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啊，虽然我们常常说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使命感。那个，如果我们有使命感的话，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我们都会靠着主加给我们的恩典，借着我们的生活啊，就是言语行为，我们一点一滴的把福音 一点一滴的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道德观来影响别人，这就是一个有使命感、有传福音使命感的基督徒。我们感谢上帝，今天晚早上，不管他是一个新人或者十个新人，既然这是一个布道会，我们当然要布道。但是弟兄姐妹，大多数弟兄姐妹在这里，所以我们也恳求主怜悯，借着布道的信息，让我们也有培灵。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可以说也是培灵布道会。我想大家当已经读完了刚才第一节到第十七节，姐妹带领我们读了，大家所注意的，请大家注意的是一章十六节，我们再读一次，一章十六节，大家开声再读一次，或者读两次，让我们熟悉一点。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你可以这样读，先是自己人，后来是，先是自己人，后来是邻居，后来是他人，先是亲人，后来是友人，先是邻居，先是近邻，后是远亲，你可以都可以这样读。那么先是中国人，后是这个外国人，都可以这样读。因为福音就是由近及远，福音所传福音就是向你周围的你最亲的人来传福音，父母向儿女，儿女向父母，丈夫向妻子，妻子向丈夫，最靠近的人来传福音。再读一次，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撒，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我不以福音为耻，保罗说，耻是丢脸的事情，是不荣耀的事情。换一句话说，他以福音为荣耀。我们多少人能够以福音为荣耀呢？保罗在讲这句话之前，如果你了解，保罗在讲这句话之前，如果您了解他之前的一段经历的话，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听到福音，听到这些事情，你一定会感觉到，好，我们等一大几位坐下啊，安静啊，多了五六位新朋友吗？新朋友吗？新来第一次的举手。大家全场第一次来的新朋友举手，哇，很感谢主，很多位啊，这现在来了这五位全是新的，感谢主，欢迎你们啊，教会欢迎你们来参加，所以你们要有一种舒适的感觉，不要感觉到在你陌生很害怕，不必的，我们都是普通人啊，我们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人啊，所以大家不必害怕，从容一点。好，我们倒回来。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福音就是好消息，福气的声音，福音是好消息，我不以福音为丢脸的事情，我就是以福音为荣耀。哇，我福音荣耀是什么？有时候我要在表示这个荣耀这两个字很难表示，所以有时候我就有必须借用方言，借用福建方言，我不以福音为耻，就是我以福音啊为很赦免的人，赦免 XCXC， 很听得懂吗？在方言里没办法表达了，因为像方言很多人不懂了，就是以福音为好像很荣耀的事情，荣耀也没有办法表达，那个非常的，就是非常的歪水啊，歪水，很多话我不晓得，说这是很难表达，就是一点都不觉得福音是一件让我丢脸的事情。那为什么？如果你了解之前他们经历，他在主后，就是公元58年，大概在哥林多啊，哥林多是一个地方写这封信。之前他什么呢？之前他传福音了，到欧洲去。他本来是向东方，忽然间他看见异象，有一天他晚上他看见异象，看见个欧洲人马其顿人向他招手过来帮助我们。从此福音就从东方转向到西方，这样一转的话，东方的人就慢了1000多年才得到福音。我们不晓得为什么 我们有时候想想，哎呀，神好像是不太公平，是不是？让欧洲人先得到福音，我们亚洲人慢了1000多年。所以呢，欧洲人很多因为福音洁净了，很多的社会问题因为福音得到洁净了，进步了。东方还是非常的落后。那我们知道神是不会做错事的，神他有全然的旨意啊，全然的旨意，等一下我们要说。所以这一来啊，保罗就把福音带到欧洲过去，先到腓立比，一个地方叫腓立比。他在腓立比的经历是最后被关在监牢里面，为了福音，为了传福音，你们要信耶稣，他就被关在监牢里面。关在监牢里面，当然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事情，神在帮助他们，不是当时圣经的时代，今天神也常常会用奇妙的办法来帮助我们。这么一来啊，突然那个关在监牢里面，忽然间那一天监牢，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那天发生地震啊，发生地震了，然后监牢的门这个开了，而锁链也脱了，哇，那个狱卒吓得半死，想要自杀，因为犯人跑掉他哪里得了，结果发现全部在，这些人犯罪进监牢，却不要犯罪偷跑出去，嘿，这是福音的大能，使罪人，如果在监牢里面的人，监牢里面的人门没有开的话，他们都要千方百计的想逃出去啊，所以才有这些逃狱啊、越狱的事了。但是这些人呢，门开了不走，福音的大能就这样很奇妙的改变了他们。然后他从腓立比就到哪里呢？他从腓立比就到帖撒罗尼迦去，有个地方叫做帖撒罗尼迦啊。那帖撒罗尼迦怎么样？哇，他在那边3个主日，也是说三个礼拜，他就借3个礼拜传福音。如果你发现，如果你去读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话，你发现他3个礼拜，他做了非常的工作，就是传福音。3个礼拜当中，他讲的道，从第一篇基本的离弃偶像敬拜上帝，这样的一个开始，一直讲到怎么告诉他们主还要再来。我在想，他就从这个救赎论讲到末世论了啊，当然他也一定会讲到神论了。哇，太3个礼拜3个主日，可是引起了什么？引起暴动啊，暴动！结果在菲律比是被关监牢，来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呢，因为传福音，全城的人围过来啊，要抓他，所以狼狈的不得了，连夜逃跑，被人家从城上垂下去逃跑，传福音。他面对这个情况。这是保罗，他写我不以福音为耻。然后到了庇利亚呢，又从庇利亚逃了，那些人追到庇利亚，最后他来到当时最大的一个城市叫雅典。可是在雅典怎么样？哇，在雅典有人讥笑他们，有人讥讽揶揄他们，最后他就来到哥林多。你看见我刚才说的他一切的经历，完全是一种不愉快的经历，然后他传福音给希腊人，希腊人当作是什么？福音，希腊人听了以后笑了，当作愚拙的；传给犹太人，犹太人看作是他的福音是什么？是绊脚石。各位，我这样讲，新的朋友你可能似懂非懂，没有关系，你听下去。我简单的就是说。在他讲我不以福音为丢脸的事情，我不以福音为耻的这句话之前， 他前面的经历没有一样能够让他感觉到福音是一件荣耀的事情，福音让我可以挺身，我可以挺昂头挺身啊！我不以福音为耻，完全不能够。为什么？因为他的经历就是被关在监牢里面，他的经历就是因为福音被人家追，被人家追，被人家打，被人家要对付他，而且是很多很多的人要嘲笑他。他无论把福音带到哪里，看起来都福音都不是让他可以引以为荣的一件事情。但是感谢上帝，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换句话说，我以福音为荣，我以福音为荣耀自豪。就好像啊，我们家里出了一个啊，我们家里啊出了一个孩子啊，做了有名的医生啊，很荣耀，不听很荣耀了。我们家里啊，我们家里最近啊赚了一笔钱啊，赚了一笔钱啊，500万1000万买个大房子，这是很荣耀，对不对？保罗是以福音为荣耀，我不以福音为耻，为什么呢？下面他就回答，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大家再读一次，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如果你还没有信主，还不了解福音，你就会问，你一定会问。当然如果你听了，那么随随便便听了就过去，那当然没什么。如果你认真听，你一定会问，到底福音的内容是什么？这个好消息，这个佳音，佳音佳音，人人要传的佳音好消息，福音内容是什么？为什么这个福音会叫一个人一次再一次受到挫折，他却不会退缩？各位，你有想到这个问题吗？我们刚才讲的是保罗，其实在整个教会历史，在教会历史的生活中，一直到今天，你跟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在生活中、生命中常常受到挫折，然后我们却不会退缩。朋友，你有注意到这一点吗？是的，福音自然有它的特别的地方，它的独特性。福音中心必须一定有一些因素，使你跟我面对任何的负面的这个局势，面对任何就是负面的局势，就面对任何的困难啊，病了、穷了、孤单了、没有事业了、考试不及格了，这些是叫做负面的局势，让我们可以面对负面的局势而仍然怎么样？而仍然能够说，仍然夸胜。夸胜就是我们夸口我们的胜利，我们夸口我们的赢。当然你会从一些报道啦，或者一些见证啊，听到因为信了耶稣病得医治啊，有人告诉你神是富有的，所以神的儿女不会穷，所以你们要求让神让你们成为百万富翁啊，或者让你们事情顺利，的确也是有人这样达到他们的目的。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是这样的话，福音并不是让你得到这一些。是的，他们得到，我们有时候也会得到，不过不要忘记，你看那些不以福音、不信耶稣的人，不向耶稣求的人，不向神求的人，哇，他们钱更多。我常常说，如果我从加东东海岸走东海岸公路到西海岸，我沿着过去，我沿着现在不必沿着谢尔斯桥了，现在我们钻进海底里面出来，所以过去我们走谢尔斯桥，右边全是那些大建筑物，我不能够念出全部，不过我知道其中部分建筑物的这个业主。我告诉你，我没有半个基督徒，没有半个 我福音，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使我有一个大房子，不是的，啊，都没有。那么到底我们要知道的是什么？所以保罗解释了，他解释这个他被他引以为荣福音的那个独特性。第一就是刚才我们从第三节第一章三节读到的，大家回到第一章三节，他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啊，就提出福音的主角，福音的主要主角就是他的儿子，谁的儿子呢？那位神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神的儿子。这样读下去真的是叫新的朋友你们会满头雾水，到底这句话在说什么啊？大家既然我们回到圣经，就慢慢的用圣经来说，主耶稣就是按肉体跟按圣善的灵，按肉体跟按灵，按肉体说他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他是古代一位很有名的君王，以色列有名的君王大卫的后裔，所以他是人，他是我们人类大家庭中的一份子。然后按圣善的灵说他是什么？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说他是神。然后他怎么只对他是神他也是人，这个就是新的朋友，这是教义，我们称为教义，教理教义。原来这位福音的主角主耶稣，他就是那位从高天至上来到地面的神，圣经的话叫做道成肉身，道就是那位神，道成了肉身，道降生到地面上成为人。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位，他是完全的神，不是半神啊，他降生到地面成为完全的人，跟你跟我一样。你跟我是怎么样的性情？我们会哭，我们会笑，我们会吃，我们会有人的需要，他也是一样的有。唯一圣经给我们一直强调的，唯一他跟我们不一样的是什么？当我们受到试探，当我们受到试探，有人试探我们去做不该做的事，有人引诱我们去做不该做的事。朋友，很多时候我们人有的带着我常常的心做了，有的带着那个满足那一个不圣洁的情欲，他们去做了。主耶稣，唯有主耶稣他胜过试探，他没有犯罪，就是这样。这位福音的主角就是这位主耶稣，然后他是完全的人，他是完全的神。在教会中，在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当中，很多反对基督教的都在挑战耶稣基督，有的说耶稣基督是神不是人，因为当时代他们看见耶稣行神迹，用水变酒，用五个饼两条鱼让5000人吃饱，耶稣在海面行走，耶稣使瞎子看见，使这个瘸腿的行走，甚至使死人复活，不是神是谁？所以他们接受他是神，但他们反对说他不是人。为什么？因为人是物质的，物质是败坏的，神是神，是全善的，全善的神不能有人的身体。当时代的异端是这样，今天的异端是什么？今天的异端，耶稣是人，因为他们在历史上看见他跟当时的一个历史有记录的人叫做比拉多同时代，所以他是人。他的教导，他的这个做事，他的甚至他的这个理论都是什么？我们可以看见都是革命家的理论，思想家的理论，教育家的理论。所以他说耶稣是人，伟大的人物，但他不是神。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在挑战基督教最基本的教义，基督教最基本的思想。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耶稣是神不是人，他不能成为人类的救主。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跟人认同样的生命，他不能够代替人，代替人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不可能。所以他必须是人。但如果耶稣不是神的话，耶稣是人，好了，说耶稣是人，他不是神的话，他能做，他能代替我们也不能，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完人的话，不管他是五福还是十福完人，完全的人，最多有一个教派说他是一个人，称为末后的亚当，他只能够取代先前的那位亚当，就是人代替亚当，他一个人代替一个人。如果他不是神，但是他是神，所以他的牺牲，神是无限的，所以他的牺牲就有无限的价值，可以救。如果他要救的话，全人类他都能够救。这个就是基督教在救赎论当中的一个基本的教义。所以今天你看，很多的教派都在这个耶稣神人两性的这一个真理上呢，就是在所以三位一体也是这样，三位一体就不承认耶。如果你反对三位一体，你就不能够接受耶稣是神了。所以都在向基督教的救赎论来挑战。所以福音的内容是什么？我简单的说，刚才如果你听得懂，感谢上帝。因为你在追求了，因为你的神学有根基。刚才如果你听得模糊的话，没有关系。我现在结论就是，耶稣就是这个福音的主角。所以我们下个月，不是下个月，后天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开始，其实今天也就可以开始庆祝圣诞了啊！庆祝这一个我们要以后要比商人更快啊，要比他们十月底。他们十月底，我们十月，他们十月初，我们十月底就开始要庆祝圣诞了，要传扬耶稣基督降生的好消息啊！要传扬耶稣基督降生的好消息。其实啊，福音的内容就是主耶稣来到世界，要拯救世人。人类的问题就是罪了，人类的问题就是罪，要解决人类的问题，如果罪没有得到解决是不可能的。所以今天社会没有一个国家社会能够解决人类的问题，因为没有办法把罪除去，而且他们认为社会要多元化。你是不是听到常常听到我们的社会要多元化？多元化是什么呢？这句话在普通人来听是什么叫多元化？最近有一位从台湾来的，他是文人，他也曾经做台湾的部长。他讲了，他说过去他去新加坡，你新加坡治安多么好啊，新加坡多么有秩序，新加坡的干净，我才不要住在新加坡。最近他来了，他说新加坡改变了，为什么？他说看到新加坡多元化起来了，赌场可以设立了，哎，还有这样那样。哦，多元化是什么？多元化是什么？简单一句话，多元化就是让罪存留在这个世界。所以多元化是什么？有正常的一男一女的婚姻，也不正常的一男一男一女一女的婚姻，这个叫做什么？回答，多元化，这个叫多元化。所以多元化的就是让罪存在的一个同义词，多元化就是让罪存在的一个同义词。所以这个要怎么解？让罪存在要怎么解决社会的问题，要怎么解决国际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的，我告诉你，在恐怖活动等种种，因为让罪存在，耶稣来我们就是要解决人类罪的问题。首先我们接受主耶稣，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在华人当中，这一点是特别的困难，因为华人没有赦免罪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华人今天我放下了这个屠刀，我立刻就可以成为好人了。我只要不做，那我不做，我今天开始不做，我就是一个好人了。或者我做一些善事，我就是好人了。这是华人的观念。可是过去他的罪如何解决呢？华人虽然在古代华人也得到了普遍恩典的启示，所以他们也懂得在祭祀的时候他们要用祭牲，他们也用羊，他们也用猪，古代有用羊有用猪的。基督徒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一个祭祀，杀生，杀猪杀羊杀鸡，这样的一个礼仪来敬拜，他们敬拜昊天上帝。中国人说昊天上帝，这是从普通的恩典，刚刚跟以色列人领受的特殊恩典，神要他们什么？找一只没有残缺的羊，或者没有钱的找鸽子，就好像我们华人杀鸡一样，就把羊杀了，借着羊的血、鸡的血来怎么样？来赦免自己的罪，然后才向神来祷告，才向那位天上至高的神来祷告。从他们的经历中，他们享受了赦罪的平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恩典，神借着普遍的启示，让古代的中国人也明白了。所以你去读一些中国的古书，你就会发现这些东西，你就会很奇怪为什么。其实没有什么奇怪，这个叫做神普通启示。普通启示是遍及全人类的。好，今天来到圣诞节的时候，2000年前，神圣经说直至时候满足，加拉太书三章说直至时候满足，时候到了，那么他就来，他就降生，为女子所生，一个童贞里把主耶稣生下了。童贞里怎么会生子呢？神的圣灵的能力啊，常常能够使无变有事，不可能变可能。所以神的圣灵的能力使童贞里生下主耶稣，主耶稣成为一个完全的神。主耶稣是本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然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好像一只羊被杀一样。所以当主耶稣在传道的时候，出现在一位施洗约翰的面前，施洗约翰怎么说？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谁呀？主耶稣。结果他好像一只羊被杀了，好像一只寄生被杀了。从此之后，如果我们在杀羊的话，我们在杀猪的话，甚至我们在杀自己的话，刺伤自己流血，或者让我们痛苦走玻璃走火炭，都没有功用了。今天你要得到平安，今天你要得到平安，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这是福，这是第四节、第三节、第四节所说的意思。然后保罗就说，这福音是神的大能啊。各位，你就有困难呢，因为在你的过去的几十年的神的这个教育或者观念里面，根本没有神。我们是人，人最大，人定胜天，没有神。而且你相信一切都是进化来的，我们很客观，在这里没有办法批判进化论，没有时间。但是我们可以很客观的说，进化论到今天不过还是一种的怎么样，一种的这一个叫做学说罢了。它不是，它有很多，越来越发现很多没有进化论没有办法解释的。今天我们不谈，可是基督徒非 如果你相信进化论，造进化论成为今天这个世界的进化论的结果成为今天这个世界的样子的话，各位，你会你会错误的，你的信心，不然的话你需要更大的信心。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相信圣经所说的，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就是这位神，这他是独一全能的神，他是大能的神。他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大能就是他超然的能力。今天你看新加坡原本是一个荒岛，哇，建设到今天这个样子，那些机器啊，还有人的头脑都是能力，是那些机器，那哇，这些机械的能力很大，竟然把一个荒岛，过去这一带都是荒岛，在我们少年青年的在边来不到，这边都是虾池，很多人在养虾的，今天来到了这个地方。什么力量？机械的能力。什么力量？人可能人思维的能力。但是神的大能是超越这些。神的大能，我们说它是全能。所以这福音是神的大能，就是他的全能，也这个神的大能也是他超然的智慧，也就是他的全知全智，完全的智慧。所以神超然的能力，神超然的智慧，这福音是神的大能，就拯救我们。这个能力也包括创造的能力，宇宙哪里来的？世界哪里来的？地球哪里来的？基督徒非常有把握说神的创造。因为什么？这位神，神既然是神，他一定是蛮有能力。所以有时候在教会争辩，神用六天创造世界还是用六个时代创造世界，我觉得这个争辩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为什么？既然你相信神，神能从无中生有，无中变有，既然你相信神的他的全能，不要说六天、六个小时、六分钟，神说要有就有，要命立就立。所以我们不太需要争辩那些看起来不太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相信这位神是真的。我们相信他，不但是我们读圣经，我们在理论理念上相信他，我们也曾经在我们生命中经历他真的是他的大能。只是可能你不知道，可能有一天晚上其实你的呼吸已经停止了，你完全不知道，可是可能一分钟后两分钟后，哎，你的呼吸又恢复了。你在睡觉的时候有没有这回事？有啊，有很多人患上了什么睡眠呼吸停止症，你知道吗？可是天天你起来穿鞋，又是穿学校了，说读书了，做工了，其实晚上已经死了一次，你不知道。这是神的大能，很多时候神的大能在我们身上，你受造奇妙，我们今天怎么生出来，你受造奇妙。所以感谢上帝，这是神超创造的能力啊，创造的宇宙，创造了人类，不但创造还护理，还照顾。你看这个宇宙多么的有秩序啊，当那宇宙的星球在运作，是比我们马路上的新加坡的马路交通是很好，管得很好。你一到别的国家去，你就发现头痛，你驾车很头痛。这边很好，但是它还常常出车祸，对不对？这些星球的运转，除了这些星球有轨道的，似乎还有一些没有轨道的流星跑来跑去啊。可是千百年来，地球有没有受到一些流星的攻击呢？有，在墨西哥有个大洞，据说在不知道多少千年前，有一颗非常大的流星就打下来，成为陨石，构成一个大洞。假设神没有护理的话，今天晚上一个陨石打下来，新加坡 那个饮那个洞比新加坡还大，所以那个陨石打下来，我们一切都接受了，没有接受的。即使是这样的话，因为我们曾给我们这个灵魂是永远存在的，我们换个地方啊，我们换个地方到那永远快乐的地方，这是后话。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福音的大能，什么大能呢？神的大能，全然的能力，创造的能力，那么怎么样救我们？为什么需要救？我刚才说人类没有盼望，因为人类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人类要多元化，多元化就是让罪存在，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靠人类，所以上神来了要救我们。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败坏，我们犯罪，我们常常趋向败坏，所以我们常常求怜悯，求拯救。很多人是我要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但不能够。好，我们就回顾那个时代，保罗那个时代，那个是为什么保罗写罗马书？神要他写罗马书，这福音要拯救，这福音要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当时的文化以希腊人的文化为主要，就好像我们今天是英文，当时你要讲希腊话，因为希腊话是整个那个地中海的地区啊，欧洲包括西亚洲啊，巴勒斯坦整个地区的那一个普遍的语言，人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所以那个时候到处都在寻求拯救。当时代有许多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都在找出解除，因为人没有答案，人没有答案，就像今天也是如此。可能你没有在寻找答案，我们现在是把问题给你了。其实我们最大的苦恼就是罪，所以我们要寻求赦罪的办法。与保罗同时代有一个人叫做辛尼卡，这个是罗马皇帝的老师，当时是罗马帝国，所以当时有三股文化，一个是犹太的宗教，一个是希腊的，刚才我说希腊的文化，一个是罗马的政治，这三股文化混合在一起，而这三股文化混合在一起，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来了。那么以同时代的一个叫做辛尼卡，当然他是教育家，他也是哲学家，他怎么看？他说人啊，是可忍，恕不可忍。什么意思？人啊，看到人就讨厌了，看到人问题很大，看到人讨厌，看到人问题很大。我告诉你，一个教育家如果要把一个人改造成一个好人，他一定面对这个问题。不是他，今天我们在神学院来里面负责教导的，我们也看见一些人来了，哇，很粗糙，各方面都很粗糙，我们就慢慢的教他一个月一个学段，然后半年又一年，看看他差不多了，哎，一年多以后我们差不多了，哇，也会讲到了，可是碰一下做一件事情又倒回了第一天的情况，你会感觉到很累，你会感觉到很没无助，为什么这些人很难教导？人啊，是可忍，恕不可忍。看了就讨厌，你会不会这个感觉？有时候我们教导孩子也是这样，哎呀，啊，最后呢，教导很多年，最后一句话，恨的那个时候不要生你啊！很多妈妈爸爸讲这句话，对不对？这是人的问题，所以怎么办？一臂鸠鲁，圣经叫做以比古罗，这是一个哲学派别，他就提出了。他说我们的教训就是拯救的良药，以比古罗，后来翻译成伊壁鸠鲁。 一一避过了。我们的教训是拯救的良方，拯救的良药。他们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享乐，玩世不恭。享乐玩世不恭就能够解决人类的问题，可以吗？是的，我们让大家享乐啊，给大家更自由来享乐。玩世不恭带来了什么？今天的情况，今天真的是享乐，结果我们发现人太放纵了。今天除了夫妇以外，我们看见许多人在没有夫妇的关系之下怎么样，很随便的跟人就上床了。难怪圣经说床不可以污秽，床不可以污秽，太随便了。今天这是享乐主义所带来的结果，能够拯救人类吗？只能够败坏人类。我们只有求主怜悯。另外一位又提出了这个叫做伊壁特土斯，他说我们的课堂，我们的教室是灵魂的医院，也就是你来到我们的课堂读书受教育，教育是灵魂的医院。我们不讲别的，我们住在东部，我的教会离开新加坡樟宜监牢只有驾车不到十分钟就到了。我们常常经过，哇，太壮观的监牢了，太坚固的监牢了。我看现在比十五年前啊，这个监牢最少大三倍。新加坡是东南亚教育最好的一个地方，不要忘记它的监牢也是最大最好的地方。所以我们的学堂，我们的课室是灵魂的医院，这是废话。所以我们看见享乐主义也好啊，读书越多能够拯救我们，但是不能够。另外一位说，这位叫做伊贝特图斯，他说人在寻找平安，人要的不是该撒的宣告，而是上帝。什么是该撒的宣告？当年该撒出现了，他讲三句话：我来了，我看见了，然后我征服了。他建立了一个罗马帝国，他的宣告就是让这个国家崛起，成为罗马帝国。今天情况这样，知道吗？南中国海我们几十年都很安静的，最近南中国海大家在角力，连菲律宾这样的一个国家都出来角力啊！你们注意到报纸，东海有三个大国，韩国、日本、中国，南海呢我看都乱，然后印度也出来了，所以崛起了，中国崛起了，印度崛起了，美国更大了，苏联、俄罗斯，今天好像世界好像不宣而战，俄罗斯竟然有人怎么样呢？有人感动俄罗斯放炸弹在他的飞机，还把他的飞机打下来。我们看见当这个国家今天作为我们华人，今天我们也是为谁啦？因为中国最强啊，能够带给我们平安吗？我不用说了啊，大家知道了。主怜悯我们，就在这个时候，保罗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就来到地面，在地面传道。我们看见他行神迹，刚才说我们看见他医治，他供应，他保护，叫死人复活，最后他受死并应许再来。他耶稣还要再来，耶稣死了三天后复活，40天后升天，还要再来。这就是完整的福音，这个是救恩。今天你接受这个救恩，包括了今生的平安。我不是说你接受了这个救恩以后，你信了主以后你没有问题，但是你所碰到的负面的问题，
事业、失恋、失学，种种的问题都要因为你相信耶稣而得到怎么样，而让你能够去面对，让你有能力去面对，并且去夸胜，去得胜。朋友，是真的，你要试过方知。我现在跟你喊榴莲好吃啊，好吃啊，你闻得臭的半死，走开了。但是你试一试，朋友，你相信耶稣，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你认真相信耶稣。我从前年轻，现在我真的是老人了。刚才一个姐妹说，牧师你承认老了，我说当然老了，不会走路就老了啊。所以我从前年轻，现在年老，我的经历就是，当信主耶稣你一定得救，当信主耶稣你一定能够在很多负面的环境中发生。我们也曾经忧伤过，我们也曾经害怕过，因为碰到一些局势，碰到一些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祷告祷告祷告没有办法解决，似乎阻离我们很远。但是事情后来经过以后发现，哇，原来主的解决办法是那么的奇妙，那么的好，不是一次，不是两次，无数次在我们的生命中常常经历这奇妙的大能的拯救。朋友，你要相信这位耶稣啊！所以基督教的救恩包括了今生的平安，还有永恒的福乐。英文说 save in time and save in eternity。Save in time， 今天这个时候 ，in eternity， 永恒里面，什么意思？神给我们的生命是永永远远的。错误的观念一直充满我们的头脑，我们会变鬼啦，我们以后如灯灭没有了啦，以后我们不是我们要到地狱去啦，不然我们就是中间掉啦，无主孤魂啦。全部负面的错误全部进入我们的思想，其实不是的。神为人类预备了两个永远的归宿，因为神造人有永远性，神是永远的，永永远远是神，他造了你也让你永永远远存在，今天存在在世界。假设今天一颗陨石掉到新加坡，等新加坡灭了，我们都死了，但是我们肉体死了，我们那个真正的我灵魂，神给我们那个荣耀的身体跟灵魂，我们将住在神为我们预备永远快乐的地方。不过那是最解决之后才有办法的。我刚才说人类的一切问题都是罪，罪解决了我们就不必害怕了，我们会 save in time and in eternity， 我们会今生平安，我们会怎么样，永远平安。所以是罪的解决。如果今天要你做一些法事之类的，要你付一些钱，要你看一段圣经，你不认识字你就没有办法了。现在是你信，只要你信耶稣，只要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所以这个信包括信实、坚持，我们要坚持下去。这个信包括信念，相信这个耶稣是，这位耶稣的十字架的救恩是唯一可以让我们赦罪的。全部的宗教都在找寻赦罪的办法。所以有些杀生、杀羊、杀猪、杀人，走火炭，躺钉床，用痛苦跟流血的办法都不必。耶稣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受尽了一切地狱的苦，也流出他的宝血，让我们来相信他。所以这个信也是信心，凭信心不凭眼见，给我看，不是的。今天我们凭信心，还有呢，我们完全信操，我们绝对的相信。刚才可能你听得清楚，可能听不太清楚，不过你绝对的相信上帝爱你，他是爱你，你要绝对的相信他启动这个福音的计划。他在人还没有犯罪之前，万古之前，他已经为人类预备了救恩。 他在今天拣选了你。我们不知道你是不是被拣选的，但是如果你做出回应，我们就知道你是被拣选的。神拣选你，什么时候拣选？不是今天，万古以前已经拣选了你了。盼望你今天信耶稣，你得救，你可以今生平安，永远平安。我刚才说，如果有一颗陨石掉下来，今天我们大家都死了，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直接回到神为我们预备的地方。如果我们拒绝呢，那我们就将会到一个永远痛苦孤单的地方。有人告诉我们，那个叫做地狱，你不用怕，地狱还会出来，最多最低限度每个月出来一次 holiday 一下，不可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你一个人到地狱去的话，就永永远远。最怕的是孤单啊，痛苦再加上孤单，最怕的还有记忆。那个财主怎么想？我还有五个兄弟，请他们不要到这里来。这个财主下地，他还有爱心呢，他是好人啊，好人罪，好人也是有罪的，好人也要得到罪的赦免。今天方法就是一个，方法就是那么简单，当信主耶稣，你得救，你的家人信耶稣也要得救。方法只有一个，当主耶稣来了，一个反对他再厉害的保罗，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最后怎么样？他回应了，基督耶稣降生为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罪魁，但是我蒙了怜悯。大家会唱吗？这是保罗的回应，我们唱。
基督耶稣降生为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
这是保罗的回应。今天两千年后，主耶稣降生两千年后，福音传遍世界，今天早上传到这个地方，今天早上传到那几位新朋友的耳朵，这些新朋友的耳朵，你要不要做出回应？你要不要 做出回应？我们也要做出回应。你要相信耶稣，
不过信主，不过信主，现在要来信，他能救你，他能救你，现在要救你。
不过信主，不过信主罢了，不过信主，不过信主，现在就要来信，他能救你，他能救你，现在要救你，一起唱。
不过信主，不过信主，现在要来信，他能救你，他能救你，现在要救你。
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我们人是左口笨舌，福音的伟大是没有办法用人的口来宣讲清楚的，因此我们求主你差遣圣灵在所有的人心中动起善功，让我们信主的人更愿意为主而活，做一个福音的使者，自己也把福音行，把福音不但是信，更是把它行出来，来影响，来带领更多的人来信耶稣。我们当中有一些还没有信的，主啊，你自己也感动他们，叫他们今早相信主耶稣，得做今生的平安，永恒的平安。我照着布道会的规矩，问一个问题：如果你们当中还没有相信主耶稣，今天早上你听了这个信息，你知道信耶稣对你非常重要，那也你非常也是非常紧急的一件事情，你要信的话很简单，请你把手举一举，让我们看到，我们就可以继续帮助你明白。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哦，好，我们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恭敬的把所有的朋友都交托，我们知道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我们知道粮撒水面不空，总有一天你福音的种子会在你所拣选的人的当中 啊，来茁壮来长大，我们恭敬的把他们交托，继续的让带领他的这他们来的朋友有负担，继续的跟他们来传讲神灵自己那宝贵的道。我们众弟兄姐妹，主啊，你让我们心灵的力量刚强起来，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人，传扬福音，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